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刚才跟你们一同唱这个广东话的诗歌觉得非常的好。
刚才同大家一起唱广东话诗歌，觉得非常之好。
广东话的诗歌有一些调子呢，是国语的诗歌唱不出来的。
广东话诗歌有啲调咧，系国语诗歌唱唔到出嚟嘅。
我很兴奋，我下个月我就要到香港去那里去这个在香港的基督徒教育大会讲道。
我好兴奋，下个月咧我就要去香港，喺香港嘅基督徒教育大会里边咧嚟到讲道。
除了去服侍以外，还想到哇，香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除咗服侍之外咧，仲谂到哇，香港有好多好嘢食啊！
那今天我们也要谈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今日我哋都要讲一啲好食嘅嘢。
五饼二鱼也许不是那么好吃，
五饼二鱼可能不是那么好吃，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吃了都很饱足。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了之后都很饱足。
如果用这个圣经原文的话来讲说，他们都很满足。
如果用圣经原文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都很满足。
到底怎么样会让五饼二鱼可以满足呢？
但问题就是怎样可以令五饼二鱼可以满足呢？
我想各位，你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如果你是这个比较久的基督徒，从小在主日学就听过了吧。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座是有些比较资深的基督徒，可能在小个在主日学都已经听过五饼二鱼这个故事。
那苏牧师，你今天来这里讲这个我从小就听的故事干什么呢？
苏牧师，你来到这里讲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听到的故事做什么啊？
各位，你还记得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各位，你们记不记得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门训与什么外展？我们一起说，
我们一起讲门训和外展。
那所以我今天呢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当代门徒的挑战与突破。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当代门徒的挑战和突破。
刚才我们读了这两段的圣经。
刚才我们读了两段的圣经。
那这两段的圣经里头呢，如果你仔细的看了，这两段圣经里头一共有五次提到门徒。
在两段圣经里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呢，一共有五次是讲到门徒。
那然后也有提到众人。
也都有提到众人。
门徒是在那里是少数的，众人是多数的。
门徒在那里是少数的，众人是多数的。
教会把今年的主题放在门训与外展。
教会将今年的主题放成门训与外展，
就是门训与外展，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说这个众人确实很多，但是真的门徒呢却是少的。
门训与外展就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众人其实很多，但门徒其实是占少数。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众人可以成为门徒。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众人可以成为门徒。
而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我们只做这个众人，就是说星期天来听听道然后这个奉献一点钱，然后这个吃个中饭然后就回去了，那这个是众人的心态。
如果大家当中只是来星期日来听下道奉献少少钱吃下饭回去，这样呢，这个是一个众人的心态。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教会的同工也都希望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门徒的心态。
我希望大家我相信教会的同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门徒的心态。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今天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这个门徒的挑战与突破。
我们来到一起看看主耶稣想我们今天怎么样有一个门徒的挑战和突破。
今天在你们的周报的最后页，请你打开来看看这里是什么。
周报的最后一页，请大家打开来看看。
分享笔记。
分享笔记。
如果你是门徒，你就会做笔记。
如果你是门徒，你就会做笔记。
如果你不是门徒，你大概就是听听了就过去了。
如果你不是门徒，可能听完就算了。
因为我这里会有一些大纲在这里，可以让你来写下来。
我会有些大纲给大家看，你们大家可以写下。
门徒这个字本身就是学生的意思。
门徒这个字就是学生的意思。
是 喜欢学习，而且要去把学习的实行出来，这个叫做门徒。
是喜欢学习，而且将学习到的东西实行出来，这个就是门徒了。
不是你参加一个门徒的培训就成为门徒了。
不是你参加了门徒培训就是成为了门徒。
而是你能够把在你的生活里头操练这个门徒的生活方式。
而是在生活里面操练这个门徒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开始可以做的就是你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能够把聚会的重点写下来，然后跟人分享并且实行出来，那你就是在操练做门徒了。
我觉得大家最基本可以做的就是将每一次聚会之后的重点写低，然后去跟其他人分享，然后将在生活里面实行出来，这个就是操练做门徒的第一个开始了。
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在四福音里头都有记载。
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
这是很少在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都写的，可见它很重要。
好少呢，有一件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的，可见呢这件事是非常重要。
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个图的箭头哈。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塔布加。
那件事发生呢，就是大家看到个图那里箭嘴指住在加利利湖的东北方。
叫塔布加，是现在的名字叫塔布加。
现在的名字叫
塔布加。
塔布加，塔布加。
那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的人，你这个圣地游览的人，你会知道，在这个地方呢，它有盖一座小的礼拜堂。
如果你哋去过以色列游览嘅话咧，就会知道喺呢个地方有一座细嘅教堂起咗。
那这是经过他们的考究呢，说这是耶稣当日在那里分五饼二鱼的地方。
就是啲人考究过，认为嗰度咧就系当日耶稣喺嗰度分五饼二鱼嘅地方。
我去过三次，所以我很清楚那个地方的情况。
我去过三次，所以好清楚嗰度嘅地方嘅情况。
那是一个在一个山坡上面。
喺一个山坡上面。
底下有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底下咧一个好空旷嘅地方。
所以当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将近一万个人在那里可以听到他讲道，跟这个地势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日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将近一万人都听到他讲道，是因为跟地势有关的。
那这个教堂里头呢，有马赛克做起来的五饼二鱼的图，就在这个教堂的中间。
在那里的教堂里面呢，有一个由马赛克形成的一个五饼二鱼的图。
所以呢，耶稣当日在那里跟门徒们来讲道。
耶稣当日在那里就跟门徒去讲道了。
各位，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提到说耶稣在那里讲了很多的道理？
大家不知道刚才看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其实那天讲了很多的道理。
可是当我这个四福音里头读来读去都读不到到底耶稣在那里讲什么道理，我很想知道，因为他能够吸引人从早上做到晚上，那一定是相当丰富精彩的道，可是圣经里头没有看到。
但到底耶稣讲了什么呢？我看《文四福音》看来看去都看不到，他可以吸引到人由早上坐到夜晚，我想他讲的东西一定是很精彩，可惜圣经是没有记载。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到底耶稣讲什么。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耶稣到底讲了什么。
好，在我还没有讲之前， 我想我们先从这个门当代门徒的角度来看。
我们首先就从当代门徒的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急变的时代，变化太大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急变的时代，变化太大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变的福音。
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变的福音。
这个时代的需要非常的大。
这个时代的需要非常之大。
耶稣说看到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圣经里面说耶稣看到这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因为他们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心灵非常的空虚。
心灵非常之空虚。
这是现代的这个急变的社会所造成的结果。
这个也是现代急变的社会所造成的结果。
然后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就是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他永远不变了。
他永远不变。
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
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到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
升天。
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坐在父神的右边。
然后他又差遣圣灵来与我们同在。
然后他差遣圣灵来同我们一起。
所以在这不急变的时代里头有不变的福音。
所以在这个急变的时代里面有不变的福音。
那耶稣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成为门徒来做外展的工作。
所以耶稣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可以成为门徒做这个外展的工作。
那刚才我已经卖了一个关子，说我要讲耶稣在那里讲什么呢？
我刚才都卖了个关子，就说到底耶稣当日讲了什么呢？
其实我找来找去是找不到了。
其实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的。
但是我却发现在这整个过程里头耶稣讲了三句话。
但是我发现耶稣在整个过程里面讲了三句说话。
这三句话非常重要。
这三句说话非常之重要。
你想不想知道？
你想不想知道呢？
想不想？
想不想？
不想我就不讲了。
不想就不讲了。
好，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啊。
耶稣说。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吧。
所以这个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给他们吃。
所以第一句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啦。
各位，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在想，哦，是不是说非洲那里常常有饥荒，他们常常没有东西出，所以我们应该送一些食物去给他们吃。
我们看到这个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非洲那里常常都有饥荒没有食物，我们就送一些食物去啦。
刚才牧师也提到说在这里这个斯里兰卡还有很多的地方他们遭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灾难，那我们去帮助他。
是不是又是好像刚才周传道讲到斯里兰卡或者世界很多其他地方有很多灾难，好了，我们就去帮他们了。
但是在这里提到这个吃呢，还不只是肉体方面的需要。
但这里提到的食不单止是肉体方面的需要，
而是更是心灵方面的需要，
更加是心灵上面的需要。
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跟国际面临许多的挑战。
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和国际面临很多的挑战。
家庭方面的挑战。
家庭方面的挑战。
性解放带来了很多家庭跟社会的严重的崩溃。
性解放带来很多家庭和社会的崩溃。
思想方面的挑战。
思想方面的挑战。
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逐渐的离开了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
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逐渐离开了基督徒的价值观。
我们在美国都知道你经常在用的钱里头有一句话写什么。
大家在美国都知道你们的钱呢上面有一句什么说话呢？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但是今天呢慢慢的变成 in gold we trust, G-O-L-D, 而不是 GOD。
但系而家你慢慢变成咧 in gold GOLD， 即系喺金，我哋就相信啦。
就是看重这个素食的金钱观或是成功的观念。
但我哋睇重嘅系金钱或者成功。
你看最近报纸上一直在报的，昨天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大学的舞弊案。
我哋一直呢排咧睇到报纸喺度提及呢个大学嘅舞弊案。
有些名人就花了不少的钱让他的儿女用贿赂的方式，可以让他进到这个名校里头去。
有啲名人咧就花好多嘅钱，用贿赂嘅方式俾佢哋嘅仔女咧可以入到去名校。
甚至昨天的报纸写有华人用650万美金这个是美国人很难想象的。可以让他的儿女可以进到名校。
甚至乎呢报纸又说有华人用650万美金让他的仔女呢入到这个名校读书。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想说，哇，我的儿女能够让人家知道说我的儿女进名校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想给人家看到，哇，我仔女入名校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啊。
但是却没有去注意到说，哎，你这个是已经严重的违反了这个基督徒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但他们都没有留意到，原来这件事已经违反了基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
科技的挑战是非常的大，
还有科技的挑战是非常之大。
科技跟医学的发达，还有人工智能的跃进，
科技和医学的发达，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
都引发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引发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那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家庭，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科技的变化，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面对这些家庭思想科技上面的变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耶稣的第二句话，
耶稣第二句的说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
你们有多少，这是第二句话。
你们有多少，这个就是第二句说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已经忘记了。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挑战。
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挑战。
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
第二句说话，你们有多少？
就是要大家一同来参与。
就是要大家一起来参与。
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不是我的事情。
你不要说，这个不关我事。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责任。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责任。
既然很多人他们心灵空虚，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既然这么多人心灵空虚，就好像羊没了牧人一样。
其实不只是在外面没有信主的人。
其实不单止在外面没有信主的人，
甚至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有一些虽然也是在这里参加聚会，但是他心里头却是有很大的需要。
其实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些虽然来参加聚会，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
那你可以为他来做什么呢？
你可以为他来做些什么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责任。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责任。
你说，哎呀，我能够做什么呢？
你说，哎呀，我可以做些什么啊？
主要你现有的。
主要的是你现在有的。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的身，上帝给你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五饼二鱼呢？
神给你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五饼二鱼呢？
有没有？
有没有啊？
你的二饼，你的五条鱼， 在这里啊，
有五饼圆，
我们的二饼哈，
两个饼。
呀，我们身体的器官啊，就是我光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有很多的五饼二鱼在这里。我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来做事情了。
我哋呢个身体已经有好多五饼二鱼喺当中，就可以用嚟做事情啦。
昨天下午我在一个追思礼拜讲到。
昨天下午我在一个追思礼拜讲到。
这是罗省圣加古罗省教会的彭伯伯，
是
彭瑞弟兄，
是罗省基督教会圣加谷堂的一个彭伯伯。
他是33年前跟我一起从 Grandia 的罗省基督教会到圣加古教会来开拓了。
他是33年前从这个的
Glendale
的罗省基督教会去到圣家谷跟我一起去开荒的，
所以跟我是最早期建立这个圣家谷罗省基督教会的同工，
所以是一个最早期跟我一起建立罗省圣家谷罗省基督教会的一个同工。
所以昨天我碰到许许多多这些这个罗省教会的老同工，
我昨天见到很多很多罗省教会的旧同工。
那在这个整个追思礼拜里头最让人感动的，
在整个追思礼拜里面最令人感动的是，
就是这位彭瑞弟兄呢，这位彭伯伯，他从他中年一直到晚年，他是94岁才过世。
就是这位彭伯伯，他是从中年到老年，他到94岁才过世的。
他呢就是把他现有的就献上给主用，
他将他现在有的就献上给主用。
有一位92岁的老伯伯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做见证，
有一个92岁的老伯伯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做见证。
他说这个彭伯伯呢照顾我们就好像照顾羊群一样，
他说这位彭伯伯照顾我们就好像照顾羊群一样。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平常都以为说只有牧师才在照顾他的羊群，就是会众。
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像以为只是牧师才要照顾他的羊群，就是会众。
但是他用这句话说，这个彭伯伯他呢就是用精神用物质这样子来牧养我们这一群长青团契的人。
但是这位伯伯就说，这位彭伯伯他用他的精神用他的物质来到去牧养他们这一班长青团契。
你们注意到这个牧养不是只有牧师的责任哦，
牧养不单只是牧师的责任。
我们在座各位，你不叫做牧师，但是你是牧者。
在座各位，你们不叫牧师，但你们都是牧者。
哎，你们听清楚，我再讲一次哦，这个牧者呢，就是只要你有牧者的心肠，你就是一位牧者。就好像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我再讲一次，这个牧者就是你有牧者的心肠的话，你就是一个牧者，就好像耶稣看到那些人之后就有一个怜悯的心。
你有没有在牧养你的家庭呢？
你有没有牧养你的家庭呢？
你不是养你的家哦，你是在牧养你的家。
你不单只是养你的家，你其实是在牧养你的家。
你做小组长，你不是在带这个小组哦，你是在牧养这个小组哦。
你做小组长其实不是在带小组，你是在牧养你的小组。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做这样子的牧养工作，你是不是一个牧者？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在做这样的牧养工作，你是不是一个牧者呢？
是不是？
是不是呢？
是的，
是的。
你没有叫做牧师，但是你是牧者。
虽然你不是叫牧师，但是你是一位牧者。
因为你在牧养你的家庭，在牧养你的小组。
因为你在牧养你的家庭，牧养你的小组。
各位了解吗？这样子，你的牧，这个就是你的牧养的责任，这是你可以做得到的。
大家了解吗？这个就是你的牧养的责任，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你不必做牧师你才能够来做牧养的工作，你做家长，你做小组长，你做祖父祖母，你就可以来做牧养的工作。
所以你不需要牧师才可以做牧养的工作，你做家长、小组长，甚至乎祖父祖母都可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
属灵的经济学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属灵的经济学了。
这是以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地图。
这个是以色列的地图。
其实以色列地图很好画的，你只要把这个加利利把它放到上，加利利海把它放在上面，沿海把它放在下面，然后中间一条线，就是约旦河嘛，把它连起来就差不多画起来了。
其实你画这个以色列呢好好画的，你在上面画一个加利利海，下面画一个沿海，中间一条线连起来，那个就是约旦河了。
那加利利海呢，因为有从黑门山的下雪的水流下来，然后再经过约旦河流到沿海，所以呢这个加利利海有接受有出去，所以加利利海就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兴盛。
这个加利利海呢，它在黑门山那些雪流了进去这个海的时候，经过约旦河再流入沿海那里，这个加利利海它 有入也都有出，所以呢它那一带呢是非常丰盛繁荣。
这个沿海呢低于水平面433公尺，
这个沿海呢低于水平面433公尺，
所以呢它只有进没有出，
所以它只有入没出。
那没有出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没出的结果是怎么样
呢？水就不断的蒸发，
水不断的蒸发，
然后盐分不断的增加，
盐分不停的增加。
这个沿海的盐分呢有 25% 的盐分，
这个沿海呢有 25% 的盐分，
所以只是慢慢的减少，
慢慢的减少。
所以各位你看得出来吧？
各位你看不看得出来呢？
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是要做一个像这个加利利海这样有进有出来帮助别人，还是像沿海这样子是有进没有出，就是自我独享呢？
你想好像加利利海咁做一个有入有出的人，定好像沿海咁只是有入冇出自我独享呢？
好，我请问各位，你要做加利利海还是要做沿海？
我问一下大家，你想做加利利海啊定是做沿海呢？
有没有人说沿海啊？OK， 好，太好了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养成这样子的观念。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一个这样的观念。
那这个就是门徒训练门徒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外展。
这个就是训练门徒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外展。
好，各位，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之后，那我们有一些心智必须要突破。
当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有些心智我们必须要突破。
耶稣讲的第三句话，
耶稣讲的第三句说话，
我们一起说，
我们一起来讲。
耶稣说，
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不是拿过来给苏牧师哦这个我不是苏牧师
这个我是不是苏牧师
这个我是拿过来给主，
这个我就是讲到拎过来给主。
所以我们的心智的突破是什么呢？
我们心智的突破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主权的转移。
第一个就是这个主权的转移，
门徒的主权愿意转移给主，
门徒的主权愿意转移给主。
因为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
因为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
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怎么样子，我们在过受难节，然后过复活节，就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怎样过受难节，怎样过复活节，就会记得耶稣为我们付出一个多大的代价。
那他既然给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
既然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
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一个管家的观念。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管家的观念。
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要把从神那里来的再给出去，
所以我们要将从神那里来的再拎回出去。
他让我们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家庭，
让我们好好地管理我们的才干、金钱、时间、家庭。
我们是为他来管理，我们还要有一天要向他交账的。
我们是为主来管理，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
所以我们拿什么来给他呢？
我们拿些什么来到去给他呢？
就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自己，
就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自己
啊。这里你就可以填充了，
这里你就可以填充了。
第一就是我们的时间拿来献给他，
第一就是我们的时间要献给他。
我们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
一个礼拜有多少个钟呢？
168个小时。
168个钟，
你168个小时其实完全属于主的。
其实168个钟完全都是属于主的。
但是你去工作你做家事你在教会服侍，这些都是为主而做的。
无论你去工作，你是在屋企做紧嘢，或者是教会里面服侍，这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
所以你要把时间好好的分配。
所以你要将时间好好的分配。
你的才干是属于主的。
你的才干都是属于主的。
除了你在社会上的工作之外，
除了在社会上的工作之外，
你怎么样子把你的恩赐也能够献给主用？
你怎样用你的恩，将你的恩赐献给主用呢？
替他来管理，他所赐给你的。
替他管理他所赐给你的。
你的财物也是属于主的。
你的财物都是属于主的。
这些财物怎么样子来，让主来使用？
这些财物怎样来到去给主使用呢？
你的家庭也是属于主的。
你的家庭都是属于主的。
你要把全家带到主的面前吗？
你有没有将全家带到主的面前呢？
上个礼拜天我去主持一个按摩典礼。
上个礼拜日我去主持一个按摩典礼。
那这一位被按摩的是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的校友。
这位被按立的是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的校友。
他毕业以后呢，有一些教会要请他。
毕业之后呢，有一些教会要请他。
但是他呢，就认为说他要这个从头开始，他要自己来建立教会。
但他觉得呢，他从头开始自己来到建立教会。
那从哪里开始呢？
那是哪里开始呢？
从他家里的，他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四个人跟他太太四个人开始在他们家聚会。
他就由他家里开始，他和他太太和一个仔一个女就四个人在他家里开始聚会。
那他从小就栽培他的这个全家人呢建立很好的基督化的家庭。
他从小呢就好好的栽培家人，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所以就从他的家庭开始，慢慢慢慢人就进来坐不下了，然后他们就租地美国教会的地方，在那里开始聚会。
就慢慢由他家开始啲人就慢慢来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屋企都放不入了，就开始租美国教会来聚会。
就在 Cucamonga 那个地方。
就在 Cucamonga 那个地方。
所以呢经过了四年教会就将近100个人了。
用了接近四年的时间，教会呢已经有将近100人。
当天呢有弟兄起来做见证。
当日有弟兄来做见证。
他们说就是看见他们这一家人的榜样。
他说他就是看到他们这一家人的榜样。
让他们很受感动。
他们很受感动。
说他们这一家人这样子肯为主摆上，那当然他们也愿意来参与。
他看到他们怎样为主摆上的时候，其他人都很愿意来参与。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到一件事。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就是现有的来给主的时候，主就会祝福。
当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现在有的东西献给主的时候，主就会祝福。
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
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五饼二鱼变成可以让五千个人一万个人吃饱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五饼二鱼能够要变成让这个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吃饱是怎样发生的呢？
先有人把五饼二鱼献上来，
先有人将五饼二鱼献上来，
然后耶稣就把这五饼二鱼就 拿在手上望着天，
然后耶稣将五饼二鱼拎在手上边望着天，
祝福，
祝福
之后拨开，
之后擘开，
再递给门徒，
再递给门徒，
门徒再递给众人，
门徒就分给众人。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祝福拨开的动作，那这个神迹也不会发生。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祝福擘开的动作，这个神迹也都不会发生。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你有一个愿人的奉献加上神的祝福，就会看到经历到神的丰富。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奉献加上神的祝福，就会经历到神的丰富。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来在这个现代成为一个现代的门徒来在突破来成长呢？
所以我们怎样成为一个现代的门徒，而且要突破成长呢？
首先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
首先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主，
然后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要有组织的来牧养，
跟着我们要有组织的牧养。
当日我们所看见的是五千个男子，然后可能 加起来至少有一万个人以上在那里来接受这个牧养。
我们看到当日是有五千个男子，所以加起来至少有一万人在那里接受牧养。
今天如果我们扩大我们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牧区。
如果我们扩大我们的眼光，我们会看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牧区。
你的邻居就是你的牧区，
你的邻居就是你的牧区，
你的社区就是你的牧区，
你的社区也都是你的牧区，
整个罗兰岗就是你的牧区，
罗兰岗都是你的牧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需要，就要有组织的来牧养他们。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需要，就需要有组织的来到去牧养。
而耶稣呢，就给我们看到很好的榜样。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耶稣是一位领袖，
耶稣是一个领袖。
你们注意到他刚才怎么做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他刚才怎么做呢？
他就指示他们说，你们要分组。
他就指示他们说，你们要分组。
哦，这是耶稣的领导哦，你注意看他怎么领导。
这个就是耶稣的领导了，留意看看他怎么领导哦。
哎，他要他们分成小组，
要他们分成小组。
然后呢，又是五十个人一组，一百个人一组。
五十个人一组，一百个人一组。
你要想象在那个时候至少有一万人哦。
你要想想当时至少有一万人。
而这些人呢，都是肚子很饿，都很要赶快拿东西来吃了。
这帮人其实都已经好肚饿，好想快点吃嘢。
所以不好好的维持秩序，有组织的来管理呢，就会乱了。
如果不好好维持秩序，有组织的管理呢，就会好混乱噶啦。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领导管理的重要性。
所以我哋呢度睇到领导管理嘅重要性。
那像我们这个教会几百个人，那真的也是需要有很好的领导管理。
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有几百人，都需要好好的去领导管理。
感谢主给我们有很好的教牧同工在这里来领导我们，来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好好的教牧同工来到领导我们，引导我们。
所以你们在这个教会实在是很有福气。
所以你们在这个教会实在是很有福气。
就像当日那一些在旷野的这一些人一样，
就好像当日在旷野的这些人一样，
这些会众他们都觉得满足了，
这些会众都觉得满足了。
中文圣经是翻作吃饱了，
中文圣经翻作吃饱了，
但是原文的圣经呢是说满足，
但是呢原文圣经的意思就是讲到满足了。
吃饱是只有物质上的满足，
吃饱只不过是物质上面的满足，
但是满足呢也包括心灵的满足，
但满足也都加上心灵上面的满足，
那这才重要，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耶稣讲的这三句话非常的重要，
耶稣今天讲的这三句话非常之重要。
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他那一天讲了多少的道理，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那天讲了多少的道理，
但是只要你把这三句话记下来，那这三句话就让你够用了。
但是只要你记住刚才那三句说话，这三句说话就够你用了。
好，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对他们的挑战。
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是给他们的挑战。
第二句话是什么？
第二句说话是什么呢？
你们有多少？
你们有多少？
就是大家都要一起参与。
就是说你大家都要来参与。
第三句话是什么？
第三句说话是什么呢？
拿过来给我。
拿过来给我。
这就是愿意这样子突破你的现状来把主权交给神。
就是你愿意突破现状，将你的主权交给神。
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牧者的使命。
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这个牧者的使命。
你要去喂养你的家人，
你要去喂养你的家人，
喂养你的小组，
喂养你的小组，
喂养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们灵里头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
喂养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灵里面的需要，物质上面的需要。
你的微小的奉献，
你微小的奉献，
就会产生很大的价值，
但是会产生很大的价值。
就像当日的五饼二鱼，
就好像当日的五饼二鱼，
让一万个人以上的人吃饱，
让一万人以上的人来到吃饱。
这一种的神迹其实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的在发生，
这个神迹其实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地在发生。
各位，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话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话。
奉献给主，
让主擘开，求主使用，
接受装备。所以各位教会现在很努力的在推动各种各样的装备。
所以各位，教会现在很努力地去推动各种各样的装备。
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这些装备，
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这些装备，
你就能够被主使用，
你就可以被主使用。
你要被主使用，
你要被主使用，
你就愿意拨开，
你就愿意擘开。
那拨开的前提就是要奉献给主，
但擘开的前提就是你要奉献给主。
所以各位，让我们一同来创造这个罗兰岗罗省基督教会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创造这个罗兰岗罗省基督教会的未来，
让这个教会能够不只是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
让这个教会不单止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
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也都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用这三句话来提醒我们，
你用这三句话来提醒我
们，让我们能够重视我们的装备，
让我们能够重视我们的装备，
以致我们能够向外来开展，
以致我们能够向外开展。
求主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位，
求主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位
都能够把我们的五饼二鱼来贡献出来，
都能够将我们的五饼二鱼贡献出来，
让许多人借着我们来得到你的赐福，
让很多人来到藉着我们得到你的赐福。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